好好，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哦，这样子好，这样子让坐后面的听清楚一点哈。如果你是在唱诗的时候才进来的话，那你的损失很大啊。如果你认为唱诗是在等人的话，那你的损失很大。我今天早上就告诉你，我们敬拜，我们对上帝的敬拜，从诗歌的第一句就开始了。上帝的祝福从崇拜的开始以前就开始了。如果你要来领受上帝祝福的话，我们十一点钟聚会，你最好十点半来坐在这里。很多人以为来教会就是听到，听得到以后就是上帝祝福了，上帝祝福我就奉献一点钱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盼望大家能够把握时间，准时。本来我是今天跟同工说，我们能不能十一点钟就把门锁起来，但是怕或者我们先广告一下好不好你们最好不要再请我来，下一次如果我再来的话，早上十一点钟我们把大门关起来。你说你这个牧师不客气啊，一上台就先来三把火啊。今天早上崇拜到这边十一点钟，现在是11:22，如果你们的时钟是准的话，崇拜已经22分钟了。你的生命，而且我们这200多号人啊，你的生命有22分钟花在这里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上帝的同在不在这里的话，那你这22分钟做了什么？没想过，到教会哪有上帝不在的？好，那如果上帝不在，他觉得你有来跟没来一样，他不把你算进去，那你这22分钟做了什么？你以为你来上帝点名啊，像我们主日学一样就算吗？上帝知道你有没有奉献，我是说心啊，上帝知道你敬拜的态度，上帝知道你昨天晚上做了什么，去哪里，上帝知道你今天早上有没有打瞌睡啊。当然他不是警察，他不是来抓你的，但是上帝比我们厉害，他不用装摄像头，有没有？上帝到处都是摄像头。你从里面出来的是什么？22分钟现在变25分钟了，我又讲了3分钟了。人家唱歌你也唱歌，人家祷告你也闭着眼睛，但是如果你这25分钟在上帝的眼中不算数怎么办？人家活着你也活着，如果你的生命在神的眼中不算数怎么办？所以我们有人说行尸什么走肉，活着，我们中国人都要活着啊，所以我们要信耶稣，信耶稣得永生啊，而且不但活着还可以活很久啊，而且我们不只要活着，我们要活得好，是不是？你不希望活在监狱里面，你不希望活在病床上面，你希望活得精彩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你的生命丰盛吗？第一个，你有生命吗？活着就是生命，是吗？好，可以，我还可以接受。那你的生命丰盛吗？精彩吗？今天早上我们来看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比喻啊，我相信大家都熟悉。你听过我们刚才念的这段财主和拉撒路的请举手，听过的请举手。我这么多人没有听过啊，还是你没有听过，就是你听过就是不举手啊？反正你牧师也拿我没办法，我在这教会20年了，怎么样啊？这段我相信大部分基督徒至少都听过，而且还听过有关他的教导、主日学讲道。 我们今天就从这一段的记载来思考财主和拉撒路。当耶稣讲到这个，有人说是比喻，有人说是故事，有人说不是比喻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敢说这段不是比喻？因为这位神学家他说，耶稣所有的比喻都没有名字，这个比喻有好几个名字，耶稣所有的比喻都没有名字，真的假的？你能不能随便讲一个耶稣的比喻？随便讲一个啊，大声一点，耶稣的比喻，什么比喻？浪子回头，浪子回头很有名，对不对？浪子有没有名字？没有。浪子的爸爸有没有名字？浪子的哥哥有没有名字？没有。他去那个帮他养猪的那个也没有名字。还有什么比喻是有名的？撒玛利亚，好撒玛利亚人，哇，那个那个人被打了，然后经过祭司，经过这个什么什么利未人，然后一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把他送到酒店去，那酒店的主人怎么样怎么样？被打的没有名字，路过的没有名字，救他的没有名字，酒店的主人没有名字，还有没有什么比喻你能够想到的？也差不多了，我是说最有名的大概就这几个。那些没有名的，我现在已经告诉你，没有名字。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没有一个有名字。这个比喻有几个名字？如果你把它当作是比喻的话，第一个，他告诉我们有拉撒路，不是财主和拉撒路吗？有拉撒路这个名字。第二个，在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，让我们看那个画面，拉撒路是在谁的怀里啊？亚伯拉罕的怀里。他没有说在一个某人的怀里，他没有说先知的怀里，他没有说天使的怀里，他没有说神的怀里，他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第三个，他还提到摩西这个名字。所有的比喻没有名字，这一个比喻三个名字。这位神学家说，这个不叫比喻，很有意思啊。他说其他的比喻是耶稣用我们生活周围会发生的、发生过的、你能想象的，来讲一个比喻故事，让你去推到真实的情况。这一个一段记载不是比喻，是属灵灵界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我们肉眼看不到，耶稣用他属灵的眼睛看到了，把这幅图画说出来给我们听。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，那我觉得他有他的思路，有他的逻辑，有他的道理。如果你同意的话，这幅画图画，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是属灵的画面，灵界的，也就是说到现在这幅画面还存在，他没有时空的问题。如果现在这幅画面还存在的话，今天早上我们让这个画面再一次重现，就是这个对话还在，这个景况，这个感受还在，只是它里面的人物代表了谁？是你还是你还是我？我们继续往下看，请同工帮我们放。今天我们照着经文讲啊，我讲到也是属于释经讲到，什么释经讲到？按着经文一个字一个字讲。今天你听完我的讲道以后，你会对这一段经文有完全不同的记忆跟认识。首先，在这一出这个重演，我们现在要演戏，这个是灵界的舞台。然后根据耶稣所讲的，我们要把这出戏上演。第一男主角出现是谁？财主，你们大声一点好不好？大声一点好不好？哎，谢谢谢谢。我讲到，我希望大家大声一点，就比较不容易睡着。而且你再大声的话，还可以把旁边那个打瞌睡的吵醒，多好，对不对？你还帮助了他，让他灵敏能够成长啊。有一个，第一个是财主，男主角出现了，他穿的是什么戏服啊？紫色的袍，哇，一身紫色的，和细麻布衣服。他做什么？他的生活是什么？天天奢华宴乐，紫色的袍，当时不能随便穿紫色的啊。今天我们有很多人穿的深紫、浅紫，什么桃红紫 啊，这个不是红色的啊，紫色的不能随便穿。当时你除了有钱以外，你还要有权势才能穿紫色的。所以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有一位姊妹，她是做紫色布匹的。哎，你怎么不说她是染布匹的就行了？干嘛要说紫色布匹呢？紫色布匹是不同行业的，专门跟达官贵人啊、官二代、富二代啊打交道的。这一位财主告诉我们他有钱，他穿紫色告诉我们他有权。我的高音能不能够低一点？低音、中音高一点啊！我的声音我觉得太尖，弟兄姊妹听了会很累啊。好，他天天什么奢华宴乐？什么是奢华宴乐？大吃大喝是不是享受？哎，不止，原文这个奢华宴乐有一个很讲究的意思。我们也吃喝啊，基督徒也吃喝，但是很多基督徒讲究就不好了。哎，我这个人非得怎么样才行？哎，我这个人就是不能怎么样。哇，你是谁啊？好的我也能吃，不好的我也能吃，随遇而安。但是这位财主不一样，他不止奢华宴乐，他很讲究。啊，什么我的餐具一定要什么纯银的啊，我的什么马桶要金的。这是第一男主角，一身紫色的袍，因为表示有钱有权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今天我们教会，等一下我们欢迎新朋友，有一个人站起来，全身穿什么？紫色的袍，哇，大家赶快跟他握手，有没有？不用等到他新朋友欢迎啊，他一进教会，从停车场走进来，我们大家就紫色的袍。我是说按照当时的文化哈，哎呦，开的是什么车我就不讲了，因为很多人都开好车，我怕讲了你受伤啊。开的是什么车，穿的是什么牌子，这边是个什么动物，有没有？如果你年轻一点就是麋鹿，如果你年纪大一点就是一只马，打马球的。如果你年纪再大一点就是一只鳄鱼。哎呦，对不起，讲到你了。哎，他这拿着 LV 的包包一进来，哇，这个紫色的袍啊。第二男主角出场是谁？乞丐啊，他也有身份的。他穿的一身戏服是什么？他也穿一身袍，叫做疮袍啊，满身都是疮。然后他干什么？他平常日子干什么呢？奢华宴乐，是不是？他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，放门口做什么？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。他是得到人家奢华宴乐的剩下来的东西。既然是奢华，就有很多剩下来的东西。他就在那里，然后呢，充饥，零碎就可以充饥。当时人吃饭奢华宴乐啊，桌上都有一篮面包啊。你们有没有到西餐厅吃饭，上来先来一篮面包，有没有？那个什么 Outback 是不是？还有很多好的牛排馆都先来一篮面包，那个面包好不好吃啊？真是好吃。那你可能你去的餐馆不够高级啊，同工带我到高级的餐馆去吃，那个面包真是好吃。然后面包要不要钱？哎，嘿嘿，吃完了再来 refill， 你爱吃几篮吃几篮。所以有回我跟我哥哥去吃那个牛排，还挺贵的，我们吃了三篮面包，牛排包回家。你们不会这样吧？那个面包在桌上，当时财主奢华宴乐的面包不是给你吃的，面包是穷人吃的，面包像石头一样。所以耶稣在旷野，那个魔鬼说，你把石头变成面包，因为石头跟面包很像，可以拿来砸人的。 那个面包放桌上，因为奢华宴乐，一盘烤鸡，一盘东坡肉，一盘大闸蟹，一盘什么，又没有刀叉，不能，你是财主哈，你穿的是这个，你穿的是什么名牌的衣服，不能这样叉的，所以就把桌上的面包拿一个起来，薄一半。另外一半，好，上了第四道菜了，有一个仆人就拿个篮子出来，拉萨路，拉萨路得到冲击呀、他吃到什么？面包。还有面包上的什么油啊，有养分啊，不只是有碳水化合物，还有胆固醇，有没有？那他吃完拉萨路在门口吃完面包就没得吃了。可是你知道拉萨路在吃面包的时候还有谁也在吃面包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哇，你好像做过拉萨路。哎，他这个狗也来吃面包，可是拉萨路吃完面包就没得吃了。狗吃完面包呢？哇，狗吃完面包还有甜点可以吃。哎呀，这我没听过牧师这么恶心的，从来没听过那牧师这么恶心。这个狗还有甜点，就是它可以舔拉萨路身上的疮来吃。如果狗要舔你身上的疮，你让它舔吗？你要看是谁养的，哈哈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家的狗我还跟它亲亲嘴呢。哎，当时的狗跟你们家的狗不是一个概念，当时的狗是不洁净的，特别是街上的狗，家里不养狗的，犹太人不养，犹太人认为狗是不洁净的，猪是不洁净的，所以浪子去养猪，这个不得了，不能让他回家。犹太人不吃猪肉，所以他们骂外邦人说你们是猪，骂外邦人说你们是狗。所以有一个迦南妇人来找耶稣，就是你把我当狗也没关系，你只要医治我儿女就好了。他竟然讲他把自己贬到这个地步啊，因为他知道当时的文化就是犹太人把外邦人当狗，你们都是脏的。所以当一个犹太人被狗舔，我们不是说那个不小心玩的舔，是不断的被狗舔，赶都赶不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浑身是疮，他连在财主的门口都是被别人抬来的，他没办法去赶狗啊。那你说被狗舔怎么样呢？哦，不，被狗舔是不洁净的，被狗舔以后你就不晓得死以后上帝怎么对你了，不断的被不洁净，不断的被不洁净，将来有报应的。所以生前他是乞丐，别人是财主，他知道他是被咒诅的。按照利未记的神学，你若是被上帝祝福的，你是吃好的喝好的，做生意一定赚大钱，读书一定去什么哈佛耶鲁啊，开车闭着眼睛都不出车祸的。我告诉你，按照利未记，这就是所谓成功神学。成功神学不是没有圣经根据啊，成功神学是把圣经讲了一半啊。那如果你是受咒诅的一群，我告诉你，生意也不会做得好，上帝就是咒诅你。至于你为什么被咒诅，你自己去想，或者也没什么理由，你就是个被咒诅的人，生意也做不好，而你绝对不会上好学校，而且乱七八糟还吸毒。所以常常我们今天也带着这个概念，哎呦，你看这个人有这个下场，一定是他做了什么上帝不喜悦的。那你有想过约伯做了什么吗？啊，那我们不管，我们中国人也带这个观念，哦呦，这个人做得好，一定是上帝祝福。所以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文化带进我们的信仰，哎呦，你儿子去那个学校，上帝祝福你哦。真的吗？哎呦，你赚大钱，上帝祝福你哦。真的吗？他本来没赚大钱，全家还在一起，赚了大钱以后家破人亡。好，这是生前当时的人停留在利未记的神学，你 凡事顺利，丰丰富富，就是上帝祝福。你只要做个乞丐，一定是上帝做主你。我不管你什么原因，或者你自己去问上帝，与我无关。你一定，我看你的表面，我就知道你是上帝做主你。耶稣就用这个记载这一段话来告诉我们，不见得生前乞丐就是受咒诅。我是说按照他们的观念，财主是被祝福的，那今天这个乞丐生前被咒诅，那我死后还有上帝啊，是不是？死后就一了百了，我终于好日子过，上天堂。不，你生前是被狗舔的，死后你也没好去处。你说这个乞丐多苦啊，生前就已经比不上人家了，然后他一想到死后没戏。后来什么？来，大家帮我念。后来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你们这个经文有离讲员有点远哈。刚才我唱诗歌也是，到底是要看这个还是要看这个？很辛苦啊。乞丐死了，稀不稀奇啊？不稀奇啊。浑身生疮，你还不死啊？狗舔你，被一只狂犬病舔了，还不死啊？乞丐应该死吗？是不是？非洲每天死那么多人，印度死那么多人，哪里死那么多人？什么猪瘟死那么多人？那怎么样呢？死那些人该死，他在那个地区，他得那种环境，他是那种生活，那些人死了与我有什么关呢？还不如你的小指头被割了，还整天痛，还为他祷告。大家请为我小指头祷告。那几百万人死，那是他们的事，但是我需要被祷告。乞丐当然要死啊，在我们的观里面，乞丐不能不死，乞丐是该死。当然我们没有咒诅他，但是他该死啊，他是乞丐啊。后来乞丐死了，被天使送到亚伯拉罕怀里。同一节哈，这个是22啊，没有到23啊。同一节就是圣经连气都没有喘一口，告诉你，来，我们继续往下念，预备，来，那乞丐死了可以，财主不能死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死啊？财主他有最好的医疗保险。他有最好的医生，送他去最好的医院，最好的手术。他有最好的健康食品，维他命 ABCDFG。他去健身中心，有没有 ？One more, two more。啊，高胆固醇就吃降胆固醇的药，高血压吃降血压的药。你看你还有什么病？你说。他的汽车保险。那个车子硬得不得了，跟人家出车祸绝对是别人车全毁，他的车没事。这种人能死吗？不能死。因为这种人跟我们很像。我们的宝藏很多，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，但是圣经没有客气。后来乞丐死了，那财主也死了。希伯来书说人人都有一死，人人都要死。你觉得你是乞丐还是财主？很麻烦。我在一些教会讲这篇道，很多华人教会基督徒都认为他是乞丐。哎呀，牧师，我们苦啊，我们家钱不够用啊。照你这样用法，你们家钱会够用吗？车子还没坏就要买新的，房子一栋不够还投资另外一栋，儿女还没有赚钱的能力就送他一台车，学费全部你包。你说你家钱不够用，奉献也不够， 你是乞丐，你是像乞丐一样的财主。过好日子还带一个抱怨的心，丰富的生命却带一个缺乏的灵。我们大部分人是财主啊，你还把你自己当乞丐啊，还可怜兮兮的，你欠神多少？乞丐死了，被天使送到亚伯拉罕怀里，直接就上去了啊。那个乞丐死了没人管的啊，在台湾，我台湾长大，台湾早期还有用那个什么草席包一包什么，人家把它埋，那没人管，他根本不描述，圣经不描述他死了又怎么样了，他死的时候怎么样了。哎，财主不一样，财主死了也怎么样，埋葬了。你想他生前奢华宴乐，他的葬礼怎么样？哇，你在国内我不知道，因为国内破四旧嘛，听说你们现在四旧已经变成又复活了，拜拜的照拜，庙盖的比什么都大，啊，四旧变成新四旧了。在台湾那个葬礼不得了，流水席有没有？你台湾来的应该知道，摆一百桌啊，在我外婆家摆一百桌，路过的人你就上来吃。认识不认识你就进来吃，吃完了抹嘴巴一抹就走，因为我们这边有人死了。当然婚礼也有摆流水席的，那个有钱有势的名望的那个望族啊，流水席你就来吃，吃完就走，然后不断的人来吃走，表示我们高兴，表示我们有钱。那个葬礼浩大，很多这个吹吹打打的，然后还要请人家来哭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葬礼要请人家来哭的啊。那个有一种团队，他们叫孝女白琴啊，这专门叫哭丧队啊。他们就人事你就打电话给他说，哎，我们现在这边有人过世了，你来帮我们哭好不好？哎，好啊好啊，就告诉你哭一场多少钱，我就来帮你哭了。为什么要请这些人来哭呢？因为儿女都抢财产去了，没办法哭啊！我们到法院去，我们去找律师，我们去吵架，我们请别人来哭啊！那这些人哭呢，是专家哦，他们很会哭，相当会哭，哭很久，哭得很真，而且不止啊，他们还拿话筒哭。哎呦，有一次我们家那个后面那个巷子，有的他把整个巷子封起来，架个棚子，葬礼在那里，然后他们就三天三夜那个。哭丧队就拿着话筒哭了三天三夜，晚上都不用睡觉了。你哭就哭，你干嘛要拿话筒给我们整栋楼都听见呢？都花了钱了，要让人家知道我们家有人过世，我们有钱，我们都很难过，要为他哭啊。那哭是请来的，还有电子设备了。哇，那个葬礼不得了啊，奢华宴乐，葬礼绝对不会简单。但是乞丐的葬礼很简单，这两种葬礼，一个是直接被带到亚伯拉罕怀里，一种是那个葬礼极其浩大丰盛。如果可以两个都要的话，那我想两个都要，我想。但是如果两个只能选一个的话，我选乞丐的葬礼。因为不管这些人怎么哭，怎么奢华宴乐，怎么炒财产，都跟我没有关系了。下一节，刚才是生前的情况，现在我们到了死后的情况。财主，来，我们一起念，预备，来。财主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和他怀里的拉撒路，继续就喊着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吧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非常痛苦。好，在阴间财主发现他在一个受痛苦的地方，然后远远的望见， 很远，但是看得见。啊，不是看不见，看不见他就不知道了。看得见，但是很远，够不着。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，而且还望见拉撒路。哎，他怎么认得拉撒路啊？因为拉撒路在他门口啊。他进出门也看到他，回家也看到他。他认得拉撒路啊，这个厉害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死了什么如灯灭啊，一了百了啊。你发现这段耶稣告诉我们灵界的情况，你死了以后还有知觉，你还能认得人，你还会感觉热，你还会感觉渴，然后你还会为自己想办法。死了以后是这个情况。他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。我告诉你，他这第一句话相当有学问。什么叫我主亚伯拉罕？我主的原文是我父的意思， Father Abraham。 什么叫我父啊？在希伯来文里面，你的爸爸你称他父，你的爷爷你可以称他父，你的曾爷爷曾曾曾爷爷都可以称他父，只要是从你上去的都可以称他为父。这就是为什么旧约有的时候年代几第几代第几代我们算，哎，怎么搞的？这多一个少一个，因为他叫父。那从你下去的就可以叫子，你的孙子，你的曾曾曾孙子，只要从大卫的后裔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原文就是大卫的儿子，亚伯拉罕的儿子。这是希伯来文的文学，他允许的，他就是这样讲，人家就是这样表达，也没什么奇怪。我们中国人说东西东西，你是指东西还是指东西？东西就是我们就这样讲啊。哎，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，意思是说爸爸。他怎么叫亚伯拉罕爸爸？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一条线哦，你不然你不能乱喊。他说亚伯拉罕，你是我爸爸，你看到我现在在这里吗？可怜可怜我吧，你怎么样？他说怎么样？打发拉撒路。他认得拉撒路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要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啊，亚伯拉罕您是领导，哈哈，您是什么区委什么什么委，哈哈，就不用劳驾您了，您怀里的那个人我认得，你打发他就行了，他来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他在阴间的第一个祷告，第一个祈求就是我渴了，你打发他来用指头沾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。哇，这么大一个祷告就为了一滴水呀，那么求个水龙头也好嘛，是不是？一桶水多好，你这一滴水哦，因为他痛苦到一滴水就差别很大。他说我主亚伯拉罕，所以他这句话一叫是要让亚伯拉罕怎么样啊？觉得自己有责任，我是你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，所以当我这样子叫你的时候，你有你的责任来供应我，你应该觉得内疚啊！我在这里，我主我父亚伯拉罕，我在这里，你是我父，我在这里，我是你的直系下来的，你为什么让我在这里？所以我只要一滴水，你一定要答应，因为其实你应该不要让我在这里，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。哎呀，这个领导就是领导，亚伯拉罕也不是简单的人物。亚伯拉罕说什么？来，我们一起念，预备，来，孩子，你应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同样拉撒路受过苦，现在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却要受苦了。哇，这个高手过招，他那个这个财主说：“我父亚伯拉罕啊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啊。”表示什么？他承认 你的确是我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孙子，我对你有这份责任。当财主在那里质问啊，用这个字眼高手过招，质问说，你是我父啊，为什么我在这里，拉撒路躺在你那里，亚伯拉罕用一个字来回答说，你是我儿啊，你该想一想为什么你躺在那里。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也是啊，父神啊，我是你的儿女啊，你怎么让我受这样的苦啊。上帝说，我的儿女啊，你怎么会把自己搞成这样。我们说，上帝啊，你应该内疚啊，我信你怎么搞成这样啊。上帝说，你该内疚啊，你该省察，你信我怎么信成这样，你的信出了什么问题啊。你把你的信仰，你把你的神当什么啊？所以我们一出问题就直问上帝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的信心动摇了，我的什么？我们一出问题，上帝也直问我们。你该想想，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受过苦。如果圣经只读到这里，那我们就要开始过清苦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因为生前受苦，死后享福，生前享福，死后受苦。如果只读到这里，我们就应该赶快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不要做财主了，赶快去做拉撒路。但是我们中国人很高兴，我们不只读到这里，原来不是生前受苦，所以我们继续享福，好不好？哎，嘿嘿，因为后面的经文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告诉我们是跟悔改有关系的。我先给大家答案，的确不只是享福跟受苦，而是你带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，对神什么样的心态，对于神的话语是什么样的态度，来决定你死后如何。你该想想啊，生前是这样这样，现在他这样你这样，公平吧？不但如此，啊，第一个，这个状况是公平的，你别想让我内疚，我让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第二个，我告诉你，实在是没办法啊，我也不是上帝，我只是亚伯拉罕而已。你我之间，我们跟你们之间有一个深渊，这个深渊呢，人想要过到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，然后呢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。也就是亚伯拉罕说，我是爱莫怎么样啊，就算我想要也没办法，这中间有个东西把我们挡住了，这个东西挡的深渊深到一个地步，大到一个地步，你们那边的人，你们哈，多数你们那边的人过不来，我们这边的人也过不去，没办法，深渊把我们挡住了，深渊把信的不信的给隔开了，深渊把信的不一样的态度的人隔开了，深渊把财主跟乞丐隔开了，深渊把在阴间跟在亚伯拉罕怀里的隔开了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死以后这个深渊跨不过去也跨不过来，但是死以前呢，阳间的时候呢，可不可以跨过去？你可以跨过去帮助穷人吗？可以啊。那穷人可以跨过来找你，找你帮忙吗？真的、啊。现在三月几号？3月24号，4月1号，开门，干嘛？我是无家可归的，你的这个月的100块该给我了。你拿棍子把他赶走，对不对？我施舍你，我不欠你啊。穷人不能跨过深渊来找你要，乞丐不能跨过深渊来找你要，只有生前，只有财主可以跨过深渊去帮助别人。 那你以为这么容易啊？这么多财主都没有帮助别人，就是因为这个深渊也很难跨过去。你们家有多少的预算是在帮助别人？这是钱的方面，物质、情绪、情感。你有多少时候是在鼓励别人、造就别人、赞美别人、原谅别人？跨不过去，这种人还值得原谅吗？这样的表现，我能赞美他吗？你看我先生那副死德性，现在还是这样。你不要以为一天他就改了，我告诉你，原来生前也有深渊，我们的心那个深渊还更深，过不去就是过不去。这间教会跟那间教会就是过不去，我们一起办个什么会吧？没戏。深渊不是死后才有，但是死后的深渊让我们反省，我们生前我们阳间的时候深渊在哪里，趁你还可以跨过的时候赶快跨过去，不要等到死后就真的这里过不来那里过不去了。你想要得到帮助也不行，你想要帮助别人也不行。有没有人听说到天堂传福音的？有没有啊，现在我们先忙自己的，将来我到天堂啊，好好给他传福音。你跟谁传呢？27节，那人说，财主又说了，我主啊，又叫一遍啊，那么求你差遣拉撒路，你这是什么版本呢？求你差遣拉撒路到我家里去，因为我有五个兄弟，他可以警告他们，免得他们也到这里，也到这受苦的地方来。求你差遣，第一个，他知道跟谁打交道，他是穿紫色袍的财主，在他们家奢华宴乐的也绝对不会是拉撒路这一群人，往来无白丁。我们这个小组只收高级知识分子，哇，你这个小组相当不错啊！我不晓得神的眼中如何，但是如果你有这样心态的话，我们这小组穿的都是紫色的袍。台湾来的看不起国内，国内来的也瞧不起台湾，东南亚其他国家更不用讲，没读过书的也不用了。那么求你差遣拉撒路，他又要差遣拉撒路，刚刚求他打发拉撒路，对不对？他知道他跟领导讲话，你发现财主这么长的对话里面从来没有跟拉撒路讲过话，他没有说拉撒路来帮我啊，他知道他该找谁，因为亚伯拉罕有这个权柄，他根本看不起拉撒路。拉撒路，你只是个被差遣被打发的人而已，我认识你，你差遣拉撒路到我家去，到他们家干嘛？他有五个什么兄弟，可以警告他们，免得他们也到这地方受苦的地方来。他怎么知道他的五个兄弟也会到他这里来呢？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？原来他的五个兄弟跟他过一样的日子。是不是生前怎么样现在到这里，那如果我看你跟我以前是一样的，你将来结局跟我差不多。我们人生也是如此嘛，我看你就在做我以前做的傻事嘛，那你将来大概也就是这个后果嘛。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嘛，只是我们劝年轻人他们听不懂嘛，因为当时别人劝我们我们也听不懂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五个兄弟，你警告他们可别让他们来到我这儿。亚伯拉罕说不用了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可以听从。什么叫摩西和先知啊？就是圣经啊， 摩西五经啊，先知是后面，整部旧约就是摩西和先知的总称啊。他们有圣经，有上帝的话，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啊，有上帝的话可以听从。第一个祷告，阴间第一个要求就是沾点水，驳回，哈哈，不准。第二个祷告是，那你打发拉撒路到我家去。第二个祷告也不准。不用了，他们有圣经。他说不是啊，你不了解啊。你不了解，他说亚伯拉罕你不了解啊。如果有人从死人中复活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定会啊，重点在悔改。原来当时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不悔改。享乐的人很多，但是我看见亚伯拉罕怀里有享乐的人，但是悔改的。他说这我的兄弟跟我一样没有悔改，但是要有人死人复活去他们那边，他们就会悔改。他又要亚伯拉罕差遣打发拉撒路。拉撒路就是个被打发，在他眼里拉撒路就是被打发的。教会有很多人喜欢打发别人，你越是属灵的，你 越容易被人家打发。你不是献给神了吗？我们 做死做活都是你应该的。你不是信耶稣吗？你还跟我吵架啊。我认识蛮多夫妻姊妹先信，很苦啊，很苦。你不是信耶稣吗？信耶稣跟这有什么关系？气的啊！那不属灵的很会打发别人的。哎，你要干嘛干嘛？你要帮我干嘛干嘛？因为你们应该有爱心了。亚伯拉罕一次都没打发，有没有？他把拉撒路抱得紧紧的。所以你如果常常被人家打发，你不要气馁。耶稣把我们抱得紧紧。被欺负委屈，被人家当佣人，被占便宜，人要打发你，把你叫来叫去的，耶稣把你抱得紧紧。有圣经，财主说不，圣经不够，要有人死人复活。亚伯拉罕说，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，如果他们读了圣经还不相信的话，就算有一个从死人中复活的人，他们也不会接受劝告。你同意吗？不信圣经，但是一个人从 死里复活了，我也不信，你相信吗？不会吧，我们这个山谷要是医院突然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，他信什么我信什么，是不是大新闻啊？真的吗？历史上有没有这段记载的作者是谁你知道吗？路加。路加是干什么你知道吗？医生。路加写过两本书，第一本是路加福音，第二本是使徒行传。你看路加福音的一开始跟使徒行传的一开始，他是写给一个官员看的。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啊，我就收集了很多的资料，按照历史的考据，路加可能没有跟随过耶稣，他是到处收集资料，到处采访。他说我把这些资料都整理完了以后给你看，希望你也能信耶稣。所以他可能去采访玛利亚，哎，玛利亚，那个时候耶稣跟你显现是什么样子啊？那时候天使跟你显现，圣灵感应是什么样？玛利亚说：“我就是说我心尊主为大，我怎么写下来？要采访这个写下来，那些这个这样对吗？前后对吗？这句话有道理吗？我应该把这个放在我的福音里面。当然，他不称为自己为路加福音。我应该把这个放在我的书信里面，让提阿非罗大人看了能够信耶稣吗？ 陆家是医生啊，我们一般人可能不知道人什么叫死了，你可以搞错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搞错了，我以为他死了，医生不会搞错，医生说死他就死了，医生说复活他就是复活了。陆家是医生，他不能随便讲。第一个，他说死人复活；第二个，他说就算有死人复活的，也有人不信。原来第一个，他知道什么叫死人，什么叫复活；第二个，他发现在他收集的很多资料里面有好几个死人复活的例子。大家知道另外一位拉撒路吗？小弟弟，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，他也是死人复活。耶稣自己死而复活，所以这都是耶稣升天以后很多年写的，不是耶稣说了当时就写下来就发布新闻稿，什么报纸连载啊，微信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微小说一直看啊，是多年以后他去收集，他来决定放什么。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，我们教主日学，我们教神学，我们喜欢把它合理化，因为这样才能说服我们。可是其实圣经有很多，它不是要合理来说服你，它要你接受，要你相信。但是我们不说出一个道理，我们不舒服，你连我这关都过不去，所以我要把它说出一个道理来。很多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的话说成一个道理了。路加这么多的资料在眼前，他要把它整理成一份交给那个大人。到底耶稣曾经说过，他从门徒里面听到了吗？耶稣说过这个比喻。好，到底耶稣说就算有一个死人中复活的人，他们也不会接受，糟糕，这句话要不要放上去？要不要让后代人看？后代人看了会相信我吗？提阿非罗大人看了会相信我说，哎，这个有道理，死人复活我也不相信。不会吧，亚非罗大人看说，不可能啊，你这个有道理吗？死人复活我绝对相信。最后我相信他祷告，他做抉择，说耶稣说什么我就写什么。而且他经过查考，果然好几个死人复活当时人都没有相信。拉撒路复活以后，犹太人就这个法利赛人就相信了吗？没有，他们就想要杀掉拉撒路。明明眼睁睁看着拉撒路都臭了还复活过来，他们说不行，这个影响太大，耶稣传的是真的，这个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暴动，我们就失去了罗马人给我们的空间。因为罗马人给他们的空间是说，你们自己管自己，你们不闹事，我们不镇压啊。所以你们教会负责人是谁？是传道。好，你管他们，他们把税缴给你，你把税缴给我，然后呢他们要闹事我找唯你是问，他们要闹到你控制不了，我们军队就出动。所以他就赶快来，哎，大家别闹事了，可以了，我们这样子至少还可以安心敬拜，是不是？你就别吵了，因为别闹了，不要去暴动了。当时法利赛人是有这样的心态，而且当时社会有这样的需要。所以当拉撒路死而复活的时候，说不行，这个影响人心太大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想把拉撒路杀了。耶稣死而复活，他在门徒面前显现，门徒中还有怀疑的门徒。哎，耶稣已经死人中复活啊，你以为你碰到死人复活一定相信？很多时候说，哎呀，真可惜，我们不是生在耶稣的时代，要是耶稣时代我都相信了。你错了，耶稣时代的人什么反应，你多半也是什么反应。你把自己想得太神了。若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你不相信耶稣，我不晓得咒诅会不会更大。而且你在耶稣那个时代更不容易相信耶稣，因为你没有全面的看到，你连保罗的书信都没读过，你怎么就这样接受啊？啊，那不过是街坊传的，哎呀，那是骗人的，那是刘谦的魔术啊，对不起。死人复活也不会接受，只要圣经的话。圣经的话够吗？圣经的话够吗？圣经多厚一本，这么厚一本， 是不是？大英百科全书，你们家有没有印刷版的？啊，听说什么什么一九多还是二零几年以后就不出印刷版的，他们都放不下，全部放在光碟里面。如果你把大英百科全，因为它每年翻新嘛，每年加新的东西，你把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印出来，从墙壁的那边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到墙壁的那边，圣经把它放进去看不见，圣经就这么厚一本。哇，神的话，神对全世界全人类所说的就这样，大英百科全书讲那么多，圣经就这样。所以有人说圣经是全部，我不认为，我不认为。圣经不需要包罗万象，圣经只要告诉我们救恩。所以福音书的作者说，我耶稣所说的所做的要是记下来的话，全世界都放不下，那图书馆放不下了。我没有说他早上吃了几个蛋，然后走到哪里去，然后做什么怎么样，没有。我就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，最多也就是28章，四本福音书有几章都不一样，短短的几章一下就读完了。我把这些都记下来，是要叫你读了以后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这是圣经。他说圣经够了，死人复活事情照样会发生，不是像我们今天很多福音派说今天没有神迹了。我不认为，处处是神迹，但是今天我们不是靠神迹，我们靠的是上帝的话。你若是不接受上帝的话，神迹对你来说不过就是个新闻，吃饭的时候聊一聊，你完了以后该干嘛干嘛，不是吗？但是上帝的话才能够改变你。所以我们发现死了以后，他不能救助别人，他也不能接受救助。死了以后你就不能再表达你的爱心，死了以后他想要传，他想要悔改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就在这里，你让活着的人赶快悔改吧，让阳间的人赶快悔改吧，因为当将来在这里我们就不能悔改了。因为他懂得悔改，他应该在那个时候就是，要不然我悔改了，噗就过去了。没有，那你就去找那些活的人吧。我还有五个兄弟，他说他有几个兄弟啊？五个兄弟，我说他应该有六个兄弟，你同不同意？我说他第六个兄弟是谁？是谁？拉撒路。但是他从来就没认出来他第六个兄弟，他一想就想到五个兄弟，一传福音，哎，我的家人还没先信呢，一祷告就先祝福我的父母，我的儿女，我的配偶，我的公司。他脑子里就五个兄弟，他永远看不见第六个兄弟。谁是第六个兄弟啊？就是你在教会最讨厌的那个人。你坐在前面，知道他从后门进来，你就巴不得从这个门出去的那个人，那就是你第六个兄弟。不喜欢他们跟我们太近，他们是那个团契，我们是这个团契，不喜欢那个人在教会。不喜欢他说话，不喜欢他做事，那就是你第六个兄弟。但是常常很多人还是觉得你只有五个兄弟，哎呀，我们是一个团体的，哎呀，我们多谈得来啊，哎呀，我们要跟这样的人传福音，穿紫色袍的。如果你也只有五个兄弟的话，那你也可能会在这里。但是如果你能够认出来你有第六个兄弟，是在这里的那个兄弟，是你心里最不接纳他，是常常想要打发他的那个人，那你可能离悔改更近，你可能离亚伯拉罕的怀更近。所以你发现当有一天你从阳间变到阴间去的时候，你要得到爱，得到帮助已经没有了，没有机会了，你要给出爱也没有机会了，我过来也不行，你过去也不行， 第二个，你要悔改也没有机会了。第三个，你要传福音也没有机会了。这些机会在你活着的时候还有。今天你还可以给出你的爱心，不只是钱，不只是施舍那些乞丐，教会有很多属灵的乞丐，他需要你在灵里面帮助他。教会有很多情绪的乞丐，来这边就抱怨，来这边就嫌这个不好，嫌那个不好，他需要你去包容他。教会有很多情绪上的乞丐，哎呀，我真是苦啊，他需要你去安慰他。但是你有没有空呢？你有没有多余的情绪呢？自吃都不够还要养你，我怎么可能？我都忙得不得了还顾得到你啊？我都被人家欺负得不了，我还安慰你啊？你有机会，你可以跨过这个鸿沟。只要你里面丰盛，只要你真的从主来的，你有丰盛的生命，你就可以给出去。他跨不过来的，就是因为他认不出来那个深渊啊，但是你可以跨得过去。今天你还在阳间，你有机会，你可以悔改。不管你现在错得多深，你永远可以在那个深渊跟你认为离神最远的地方把头抬起来说，主啊，错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就现在我来跟你认罪。你还在罪恶当中啊，旁边一群罪恶的人啊，我现在就来跟你，我现在就敬拜你。还活着的时候你才可以传福音，死了以后你什么打发谁去跟你几个兄弟没用啊。活着的时候去传福音，不管你几岁，平常可以跟人家打电话聊天说闲话，就可以跟人家讲福音。你有办法到餐厅吃饭，你就有办法去探访。把握这些机会，去爱，去给，去悔改，去传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借着耶稣基督所看见的来提醒我们。愿你的话进入我们里面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有属灵的眼光看见这个信仰，看见这个生命，并且得着丰盛的生命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